王军及其率领的刑侦队员与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打交道，不是这样的罪犯就是那样的罪犯，这难道不是形形色色吗？咱们上文说到黑恶势力，哎，就是咱们通常说的黑社会。我想在我们国家是绝对不允许黑社会存在的，也没有黑社会，充其量就是黑恶势力。这帮人结帮结伙，打家劫舍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，是令人发指啊！不除老百姓心不甘，不除对老百姓的危害是太大。因此王军奉上级指示，要把北京地区所谓的黑恶势力是一网打尽。咱们单说2001年1月2日，王军呢接到一封举报信，打开一看，信里的内容大致是这么个意思：1998年5月20日凌晨，海淀区八沟村367路公交车站总站一个饭馆内，十几个人冲进来将他打倒，又拉到外面扔到地上，刀砍斧剁铁棍打，致使其左小腿被砍断，右腿被砍8刀，还将大筋挑断。临走时一名歹徒见他左腿还连着一点肉，返回来又剁了一斧子，后来他在医院花了好几万块钱才保住了性命，但人已经成了残废。举报信的署名阿来子。王军把这封信看了3遍，他觉得这件事做得很恶，手法不像是流氓群殴。举报信中还提到这件事情还经过当地派出所处理过，王军立即在举报信上批示，请张刚、房亚林组人查报结果。两个人是闻风而动，很快得知举报人阿来子名叫李月来，是做长途运输业务的，安徽无为县人，2年前的确被打伤致残，因提供的情况不清，打人者至今下落不明，不知道是谁干的。1月5日，侦查员按照举报信上的地点寻找这个李月来，哎，发现他已经离开了。询问出租房的房东，也说数日没见着了，不知道去向。根据李月来在信上留下的呼机号码，连呼了几天也没有回应。王军听到汇报后，判断举报人肯定因受到威胁躲起来了。如今打黑除恶的斗争已经全面展开，这条线索一定要抓住。王军隐隐地感到这桩案子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罪恶，而且犯罪仍在进行，他要求方亚林和侦查员一定要找到这个举报者，就是找到那个阿来子。侦查员变换角色，以客户身份联系业务为名，继续呼着李月来。终于他回了电话了，喂，你们是谁呀？哦，后来他一听对方是警察，希望他继续提供情况时，他就露出了恐惧啊！不，那封信不是我写的，我从来就没写过举报信，那不是我写的，你们误会了。尽管侦查员极力安抚他，包括安全问题都给予了确保，他始终啊不敢相信，也不敢透露半点口风。侦查员没有办法了，除了耐心地动员他，还跟他说，你多咱想通了，及时跟我们联系，给你留一个紧急求助电话。在案情分析会上，王军断定这后面有文章，参与调查的侦查员们也有同感。王军说， 这伙行凶的人绝非一般的流氓团伙，而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。这帮人很凶残，行凶后还要吓唬受害人不敢出声，多大的气焰。李月来不配合不要紧，他们作案肯定不止这一次，此前此后包括现在都应该有证据可查。于是王军决定，一，安排专人继续做李月来的工作，二，派员查询犯罪团伙的其他罪证。按照这一思路，侦查员们深入八沟村地区安徽人集聚处开始调查，北京开往无为县的多个长途汽车站也列为重点。一些被调查的人经过公安人员的劝说，他们的胆子渐渐的壮起来了，开始相互串联，觉得有政府有公安局撑腰，该到出头之日了。首先站出来举报的是一位发廊的理发师，他讲述了自己被砍断了手臂肌腱的经过。他说那天呢，他因为干活的事儿说了一个刚来没几天的小女工几句，因为这个小女工白天上班的时候净打盹儿，耽误了不少活，所以就说了她几句，这一下引起了这个小女工的不满。当晚就是这个小女工就招了一帮人，不由分说的将她打了一顿，又用刀将她右手的肌腱砍断，致使她再也不能干理发的工作了。你看这个小女孩神通还挺大，背后还有国人给她撑腰，这是意想不到的事。通过这名理发师的举报，紧跟着举报人是纷纷上门。有个姓张的事主举报，他呢去看一个朋友，刚一进屋就听见屋里稀里哗啦噼里啪啦正打人，挨打的就是他当老板的朋友，已经被打得爬不起来了，把他吓得赶紧退出来。最后他把这个朋友送到了医院，住了一个多月才下了地。还有个姓程的揭发，那伙人进屋就问，还认识我们吗？说着眼睛就盯到姓程的脖子上了，因为脖子上挂着金乎乎的项链。来人就问他，你认识我吗？姓程的含含糊糊，我看着有点面熟。哎，面熟这个熟字还没等说完，来人有的把刀就拿出来甩给另个人一把，至少砍了我十来刀啊，这帮人才狠呢，好像没把我砍死。还有个举报人王某是在北京搞建筑的，他说这帮人哪个不是混世的出身，他们说一不二，动不动就把几个人往工地上一塞，不管干活不干活你就得给发工资，谁敢说半个不字，那就引来了杀身之祸呀。同样是搞建筑的事主周某说，一天他们给我来了个电话，你知道吗，你承包那活是三毛干的，三毛让你走你怎么还不走啊，你在那儿承包活对他有影响，你必须走，听见没有。几天之后三毛带着人来找他，叫他上一间屋里去，周某就情之不妙啊，带了一名工程队的队长，俩人一块去的。等一进屋就遭到了一顿痛打，扇耳刮，揪头发，按在地上，一手拿刀就剁。挨完了周某也不敢举报，怕遭到报复。这些受害人都是安徽人，那么罪犯是什么人呢？受害人的矛头所向原来都是他们的同乡，安徽无为县的人，陈义军、陶永兵、方万章、三毛、阿根子，重重障碍被伸张正义的呼声扯开了一个口子。王军立即将案情上报市局的主管领导，在市局领导高度重视下， 王军马上抽调精兵强将，组成专案组，开展进一步的侦查。一组在北京，另一组去安徽无为县。咱们先说北京组的工作进行的颇为顺利，又搜集到许多黑恶势力肆意横行的罪证。比方说2000年12月22日，陈义军一伙到北京一家叫俊涛洗浴中心的找一个姓韩的男子报复。韩某正洗澡，听着这个信儿之后连衣服都没穿就跑了。跟他一起来的刘某、张某却在洗浴中心被堵了个正着。刘某过去啊曾经和陈义军一伙抢占地盘时被剁过20多刀，这次狭路相逢，陈义军一伙人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刀，刘的三个手指顿时落地。刘赶忙跪地求饶啊，大哥，饶了我这一次，我再也不敢来北京了，您再见着我来到北京怎么处置我都行。陈义军想了想，那就饶他一命吧，以前剁过他，叫他捡个便宜。轮到张某了，他就问这张某，姓韩的哪儿去了？这不，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那就是你。十几个人一拥而上，张某的双颗膝盖被砸碎，两条大腿的筋被挑断，肚子被划开，肠子都流出来了，是生命垂危呀。张某被送到医院，经过抢救之后苏醒过来了。陈义军一伙想方设法阻挠民警调查，等警方准备做笔录时，这个张某已经不知去向。警方多方调查，至今还没找到姓张的下落。目睹了全过程的俊涛服务员一谈起那天发生的事，真有点谈虎色变之才。侦查员们继续侦查，又发现了许多情况。北京开往安徽无为县的长途汽车站有清华园、蓝电厂、大钟寺、翠宫饭店等多处，以陈玉军为首的一伙人在这些长途汽车站抢占地盘，收取保护费。比方说一张长途汽车票是140元，他们每张票提40元，春节票价涨了300元一张的时候，他们收取保护费达到了150元。陈义军一伙还有个小伎俩，什么伎俩啊？20元一桶的茶叶，在北京凡是有无为县人承包的建筑工地上按人头分，工地有多少人就得买多少桶，每桶售价200元。您听听，涨了10倍。5元一件的衬衫拿到工地，每件卖到50元，每人一件，要也得要，不要也得要。这种茶叶还拿到每天开往无为县的班车上去卖，其中有个女售票员买不起，竟被当场砍断了4根手指。总之就这帮家伙就这样灭绝人性的坑害乡亲。都说兔子不吃窝边草，而这伙人是专吃窝边草。侦查员们前后总共查询了40多名事主，确定了见证陈义军一伙残暴行径的证词证人。谁知调查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，突然一切都中断了，找谁谁都是一问三不知，不认识陈义军，不知道。凭经验，王军立刻感到这伙势力绝非是一般乌合之众，他们有背景。事后证明这个判断没错。据了解，北京警方到安徽无为县摸排的动作在当地引起了连锁反应。可以肯定地说，陈义军一伙的触角已经探听到北京警方正在调查他们，他们正采取反侦查措施。王军指示，鉴于这种非常情况，就是说 他们有线人给他们通风报了信儿，我们现在办案要有相当的难度了。一方面他们有职业有合法的身份掩护，再加上他们又与某部门挂钩，致使办案难度增大，所以我们不能再按常规查办了。王军知道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了，他把负责此案的张刚、房亚林及专案组成员招来，告诉他们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对付陈义军这伙黑势力，调查要进入秘密跟踪阶段，专案组的一切都要对外保密，一点风声也不能走漏。同时他要求全体参战干警在侦破本案中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，一定要提高认识，侦破过程绝不能出半点差错，责任要落实到人，并要求专案组在审讯、追捕、信息沟通上做到配合密切，万无一失，确保将这个黑恶势力连根铲除。取证工作固然重要，抓捕工作更为艰巨，不单需要果断，还需要相当的技巧，一旦炸了窝，局面将很难收拾。抓捕工作现在就需要安排设计。这个案子不但引起北京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，同样也引起了公安部的重视。在王军向公安部汇报以后，便被公安部定为涉黑北京挂牌督办，这表明案件的规格超乎一般，这是公安部督办的案子。于是从2001年2月26日起，专案组的成员就一个个从朋友家人的视线里消失了，这一消失就整整一个月。为什么？高度保密，不能走漏半点风声。此时遭到洞下躲躲藏藏的李瑞来，就是那个阿来子，主动找到了专案组，详细举报了这伙歹徒作案的经过及他们的背景。此后他又动员他的老乡积极举报，使得专案组的工作得以越来越扎实的循序渐进。侦查员已将此团伙的名单和座次摸排清楚，他们的顺序是这样的：陈义军是老大，方万章、陶永兵、于永富、汪子豪、方德正、邹登宇等等等。陈义军是某建筑劳务公司的总经理，办公地点在丰苑大厦。陶永兵被称作军师，与方万章、于永富、汪子豪、方德正号称五大常委，你听听多全呢、啊！有头有军事，还有五大常委。陈义军一伙在京抢占地盘，靠着打打杀杀积累资金，竟也经营起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建筑劳务公司。王军对此做了具体的部署，对陈义军、方万章等团伙主要头目实施监控，打入其内部，尽快掌握这伙人的活动规律。正所谓狡兔三窟啊，拿方万章来说，在北京就有三个住处，而且还经常在半夜里挪窝，甚至连他的司机他都瞒着。这个黑恶势力团伙果然有反侦查的意识。一次陈义军在太白酒楼花天酒地的大吃大喝，几个侦查员在饭店外停车场蹲守，几个钟头过去了，陈义军和他的司机一起出来了，但看他们那个样子根本就不像要上车离去，他们在车的附近，在马路旁边对一家商店指指点点说了些什么，给人的感觉像是要上那个商店去买什么东西。谁知就在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两个人突然钻进汽车，一溜烟的跑了，车也不打灯，猛地拐弯，你一跟准暴露，没办法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走了。 王军听到汇报之后笑了，哼，让他走吧，跑得了初一，跑不了十五。在跟踪上啊，王军有个观点，一个叫宁丢不醒，啥意思？醒在这里是觉察的意思，比如跟他们的车，就是宁可让他甩了，也不能让他醒了，日后再抓。还有一种叫宁醒不丢，让你知道我要抓你了，你上哪儿我就跟着你上哪儿，你就使出吃奶的劲儿了，你也甩不掉我。陈义军一伙最初的落脚点就是以宁丢不醒的手段摸出来的。由于侦查员们在封闭的状态下实施侦查方案，一切都调度的天衣无缝，以致到最后都能调动陈义军一伙的行动，指哪打哪，力无虚发。三月二日，北京刮起了五级大风，侦查员们在某工地外的汽车里守候，车里侦查员们手持摄像机等待陈义军出现。上午十时，目标出现了，陈义军从他的白色宝马轿车上下来，早候在那里的保镖们出现在他的左右，他们在工地上神气十足地转了一圈，一小时后又离开了。一天有情报说，陈义军晚八点和他的军士去洗桑拿，侦查员们便提早到位，把摄像机布置好，然后回来指认，这样取证工作差不多完成了。陈义军一伙的每个成员都详细掌握，只等收网。按照部署摸排清楚后，就一个个的摘，必要时专案组还可以请示总队组织力量分片包干，每个团伙成员都必须落实，一个也不能漏网。万事俱备呀，行动前王军请示局领导再做战前动员。抓捕行动开始于4月3号，这天陈义军团伙里的主要打手之一，绰号三毛的叫于永富，突然出现在陈义军的公司。他参与了李月来案和俊涛洗浴中心案等重大伤害案，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只发现他露过一次面，这小子是罪大恶极，不能不抓，是不能不捕啊。